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陈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陈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陈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38页第一行啊，我亦养法啊，课题，请看经文：不知为善，后受养法，故有穷奇、孤独、聋盲、阴哑、痴恶、妄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著是卧苦这一品经里面，几乎完全是给我们说出因果报应，真的是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假的恶，我们冷静细心观察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上像经上讲的人不少，果报我们看到了，为什么他遭这种果报呢？过去生中遭的不善业，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，我们看念老的这些，不知为善，一直到不肯为善，这一段经文借表造物之故事，以妄为不善，复杀害生命，故受贫穷、孤独、聋盲、阴哑、痴恶、妄狂，受这个果报啊。啊，穷、贫穷、乞、乞丐、逃犯、度日这些，因有所谓，万般皆是命， 半点不由人。你一生的行业、许愿、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是因，过去生中造的有善恶，我这一生努力行善，断恶修善，虽然有恶因，没有缘，果报不会现前。过去生中造作不善，现在又造不善，因缘具足，果报现前。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非常重视教育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教育有四大类，啊，第一大类伦理的教育，古时候从小就教啊，一个人一定要懂得人与人的关系，我跟父母的关系，跟兄弟的关系，跟妻子儿女的关系，跟亲戚朋友的关系，跟社会大众的关系，要懂啊。啊，一定要信守道德啊，伦常道德的规范，像一个人呢。啊，所以中国教育一般归纳啊，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圣贤的教育啊，终极的目标圣贤，前面都是圣贤教育不能缺少的基础。现在学校都政府办的，可是古时候这些教育的内容不讲究了，问题出来了啊，在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接触到啊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这是什么呢？果报。我这些年来也有许多人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啊，我说社会特别关心的是青少年啊，青少年吸毒，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。澳洲，我们住的小城图文巴，市政府为这些儿童们建立一个戒毒所。我记得我们还捐了不少钱，感化院能不能真正改过来，能不能真正回头 有很大差距。到底怎么办？如果不能把古老文明的这个教育恢复，那就很难了。人必须让他觉悟，觉悟他就回头，他就不肯再干了，那就教育成功了。那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教育，他不明理，造作许多恶业，受很多冤枉的果报，社会上有不少同情这些人的人，同情无济于事，如何帮助他回头，这才重要啊。那么戒毒所监狱应该怎么办？学校化，真正找一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专家学者，在教育对这些犯法的人上课啊，关怀他，教育他，希望他能变成好人，这就对了。这是真正救人。那我听说我们传统教育道德的这些讲座，在监狱里面做过实验，做过成效很好，甚至感动很多的这个典狱官，真正触发他的慈悲心啊，上面给他升级调走，他不要，不接受，他要留在这个监狱里面做老师教化受刑人。这在佛教说这人是菩萨化身的，真的有慈悲心，怜悯这些受刑人，希望帮助他们改正，将来在社会上做个好人，牺牲自己的升官的机会。啊，做出牺牲奉献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呢，能够发这种心的人，他们肯定受苦。伦理道德因果神仙教育纵然没有受过，我也肯定他受过。为什么？他跟受过的人表现的是一致的，值得人尊敬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不知为善是无知啊，不肯为善是不能。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不是他真不肯，他经不起诱惑，看到作恶他也想去做， 啊，不是他真的回不了头，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真的，这一段经文皆表造恶之过失，造的恶多，不善枚举啊！经里面举几个例子，我们要能从所举的例子去反省，去细心观察啊，造物的过失真的是无量无边的。以广为不善，复杀害生命，故由穷奇一直到这一段讲的汪狂，这些报应呢？啊，穷者贫穷，贫穷要不要羡慕富贵？贫穷到起点，极处就沦为乞丐啊。贫乞过日子我们见过，啊，有一些乞丐真可怜，他每天在外面讨饭，很多人都认识他，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有原因的。不肯好好的读书，好吃懒做，那年岁不是很大了，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可以工作，为什么不工作？我们从小见过啊，乞丐晚上住在哪里？一般都是废弃了的古庙，他在一个墙角铺一点稻草，晚上在那里过夜。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啊，所谓人生真的是有命运。啊，你是什么个命运？你要肯回头，肯改过，都还有救。啊，不肯回头，不肯改过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也有一种，我还记得啊，我没见过，有人见过告诉我，常年在外乞食啊，他家里呢，家里儿孙不错，儿子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啊，父亲在外面行乞， 多少人责备他儿子，你看看，你在这里家里享福，你的爸爸在外逃犯，他也觉得很难为情，然后派了很多人去找，把爸爸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他爸爸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，不习惯，偷偷的又跑走了，又去乞丐去了。那这是很少数的。那接下来为什么自由啊？我一天到晚游山玩水啊，那走到哪里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休息一晚上，他活得很自在啊。啊，这过什么苦行僧的生活啊，真有路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是的，儿孙都不错，不需要牵挂啊，这种少有。啊，不是他所说的，不是他没有道理，他的人生观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他是以无私一身轻。啊，真的游山玩水，欣赏大自然。啊，这又另当别论。啊，这是少之又少。啊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。那么穷奇，为什么？佛经上有。过去三种。不肯行财布施。富贵从哪来的？财布施来的。发布施的聪明智慧。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。一般学佛刚刚入门。师父一定会把这桩事情告诉你，特别是你现前的生活有困难，啊，贫穷，师父一定告诉我们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要修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，大师往生之后，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对我们一群那个时候有十几个，年龄跟我差不多的，啊，老师常常警告我们，劝我们，也是说要修财布施，没有财。自己保自己都相当困难，哪有钱布施？就像张家大师所说的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有。一块钱有没有？也还可以。老师就说了，你就从一毛一块修起，长存布施的心，遇到缘，随分随力，都是无量功德。因为你有只有这么多钱，一块钱，一块钱全部拿出来， 是你全部的财产，这功德很大。要懂得道理啊，发布施劝人学佛，劝人念佛，劝人求生净土，这个功德可大了。他要真听懂了，真的念佛往生了，这个人往生是你劝，是你对他的法布施，他已经得到果报了，他会感恩你，他会报答你啊，在你临命终时，你要是热心求生净土，他会跟在阿弥陀佛身边接引你往生。你见到阿弥陀佛，也见到这些人，生欢喜心啊，到极乐世界变成同学了。啊，我们如何离开贫穷？啊，有能力很多慈善机构、宗教有办义务的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班，那里面还分很多科目，你可以去学习。啊，有做工的，啊，有专门呢培养厨师的，你只要有一技之长，你就可以在社会上谋生。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伊斯兰教办了个职业学校，办得很成功啊，它里面有20多个科目，小学是租来的，每个月付房租啊，房东要卖这个房子，他们学校的负责人来找我啊，他们有意思想把这个校舍买过来长期办下去，不希望停止。我说好事情啊，他还缺钱，告诉我大概还需要70多万新加坡币。当时我就跟林务员商量啊，佛教居士林的林长，通常我们对各宗教的帮助大概都不超过10万块钱啊，这次他要问要70多万，我们怎么帮助他？李牧原居士就出了个主意，我们来试验办一次义卖啊，摆小摊子，找一个场地摆小摊子，很好，卖了之后都给他啊，收入的。选择一天，我们先是有宣传啊，拿个小旗子，大概有100多人啊，伊斯兰教有一位高级部长，我跟他两个人领队，我记得大概走了6-7公里，走到我们义卖的地方， 啊，大家晓得这回事情。哦，我一看，十多个摊子、摊位，有十几个，都是佛教的，伊斯兰教只有两个，两个摊位，我们有十几个摊位。这一天从早到晚卖下来，晚上总结，一共有100多万。我们就把这100多万全部给他了，他皆大欢喜啊！他这个小事买下来了。佛教给我们记住，财布施的财富，世间发财的人都是过去修财布施之因，这一生啊，他的无论经营哪个行业，那是缘啊，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，他拥有很多财富，不必羡慕。过去三种业因加上现在的缘，因缘聚合，果报现前。那我们有缘，有缘没有因？看相算命，算你的财库空空，过去生中没修啊，疏忽了啊，不是不能修啊，疏忽了，没修，这一生哪着不来得及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，过去生中没修，啊，三种布施，过去生中大概只有法布施，还有一点聪明智慧，啊，没有财布施，贫穷啊，没有无为布施，短命啊。啊，所以多少人给我算，我相信，我能接受。啊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。啊，所以学佛的前面的一个阶段，50岁之前，很困难。啊，虽然到处讲经，我们不贪图供养，只欢迎他的清净修法布施。啊，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，财布施什么呢？印经，我们讲什么经就印什么经。啊，这个里面有法也有无为。所以真正是50以后接着发源多了，啊，供养也逐渐多了，供养的钱我干什么呢？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接受四种供养，全部都用作法布施。啊，他把这些钱在报国寺建了一个印刷厂。啊，自己印书印得好，很负责任，就是所印的书 字很清楚，字也很大，让你看到不伤眼睛，而且编排特别是生字错字很少啊，错误很少，这我们一般称为善本，好版本呢。印祖很负责任的，早年呢自己校对，啊，所以我这一生，人家来供养的，我都拿去印书。啊，我讲华严，我印华严，每个来听经的都送一套华严经。大部的人家欢喜，那以后慢慢的时候钱越来越多了，印大藏经，到晚年我所印送的大藏经差不多到10000套啊，啊，这是年轻的时候做梦都想不到，啊，我省吃俭用，那时候没有出家之前，台湾人大藏经储蓄一年才够一部大藏经的钱啊，好不容易买到一部大藏经，啊，没有想到以后啊有这个缘分的，供养多了可以印大藏经跟大家结缘啊，我们没有做过买卖，就是完全都是赠送啊，钱从十方来还归十方去啊，以后看到传统文化四库全书，这是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，决定不能失传。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只印300套，世界书局印会要只印200套，分量太大，一般人不会买，像书库家里面房子不够大，没地方放，啊，而且价钱很高，多半都是图书馆，啊，私人很少。啊，会要虽然只有全书的1/3，分量也很大，精装500册，比大藏经多。大藏经只有100多册，500册啊，所以我就拿供养去买这些书，有多少再去买多少套啊，书库先后总共买了112套。会要买了300多套，买这么多干什么？赠送给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图书馆， 国家的图书馆，让他们保存。啊，听说世间有灾难，灾难这些宝典籍怎么保存？越多越好，到处存放。啊，总不可能我把它散得远远的，不可能完全毁灭。啊，这就是肯定会传下去。我是想到这一点。啊，这两年来想到这些书，我在很多学校看到了，没人读，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会灭亡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找年轻人肯读。肯在这上下功夫，有人告诉我，现在学校就不教文言文，为什么？文言文学了没用处，找不到工作。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出来不懂文言文，极少数啊，跟这些老前辈学文言，学四书五经，学得很不错啊，讲得也不错，真有这些人，但是他没有学位，所以高等学校不聘请他教书啊，小学中学没有排这个课程，所以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啊！啊，于是我就想到汉学院，想这种事情啊，汉学院里头有学位，将来这边毕业的时候，学校承认你可以在大学文学系里面教古汉语，教四书五经，啊，教经史自己。我们只希望能有30到50个好老师，培养文言文的好老师啊，他们有能力在书库里面发挥啊，读理解，把它翻成白话文，面对一般学校啊，小学中学大学都应当学习好 啊大学他也能教啊，他有学位，我们天天做这个梦啊，没想到前天无意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，我们谈起这个问题，他非常赞成啊，这个今天是元旦，这是昨天是去年啊，去年九月 我们正式签了合同，积极筹备啊，今年二月就开课了。开课的对象是汉学院的师资，就是老师。我们做两个月的培训，建立共识。我们同样的想法，同样的愿望，如何来把它完成？啊，六七月招生，预定九月正式开课。这今年，教育重要啊，不教人都学坏了。啊，科学不是不好，科学要是离开了道德伦理，科学不是尽善尽美。如果学科学同时也学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啊，圣贤教育啊，在科学界科学教育好，能尽善尽美。我们想走这个路子啊，今年我们正式做实验，实验成功了，我们希望香港江南能有个分校。如何解决贫穷啊，孤独都是国宝啊，老年人体力衰了，七八十之后真的不能照顾自己，需要人照顾。年轻人说，年轻人嫌弃老人，不肯帮助老人，不肯照顾老人，这是因，甚至于还欺负老人，虐待老人。就话不是平常的关系，父子好多做儿女的父母年老了不要了，把他送到老人院去，不让他回家，他有家归不得，家给儿女继承，儿女不孝啊，老人孤独，将来的果报，他的儿孙这样对待他的父母，将来他老了，他的儿女也是照样这样对待他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啊，如何离开孤独？那就是你能够帮助孤独的老人。有这个缘分，不要放弃。跟老人在一起，听老人讲故事，许多故事都是他一生当中宝贵的经验，等于他给你上课。我年轻时候喜欢看着，所以很多知识老人那里学来的啊，我喜欢陪老人，陪到他们散步，陪着他聊天啊，陪着他们喝茶，我们有其他的娱乐场所， 我都是亲近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老人啊，当中还有不少教授，年岁大了退休了啊，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很喜欢很爱护，欢喜给我们聊天讲故事，要帮助啊！我们在这个地方积累一点功德，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啊！下面盲聋喑哑，盲聋是耳聋，耳朵听不见；喑哑是不能说话。这都是佛家所说的妄语、念识、恶口、其余的果报。我们看到这些人，应该要端正自己的心念，日常生活当中断食物修食善啊，生善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口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骗人啊，心地不贪不嗔不痴，你就不会受外面环境的染污，不会被环境所动摇。这个我们修学是功夫啊，吃物是吃不足，现在社会这种人不少啊，要想想到底什么原因造这个苦难底下妄狂，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病，但住精神病院，我们到精神病院去参观，看到这些人非常痛苦，发疯啊！啊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，原因说出来了。我们看念老的主席不知为善，一直念到这一句最后不肯为善，都是表造恶者过失，以妄为不善，人没有爱心，没有慈悲心，喜欢作恶，作恶养成习惯了，再加上杀生啊，伤害生命，骨瘦贫穷，导致你所说的这些报应啊，妄狂等报，穷者贫穷，乞者乞丐，逃犯度日者也，孤独经因义理都说，无父曰孤，孤儿无子曰徒，老人没有子女 啊，小孩没有父母，这都是人间非常值得怜悯这些事情，我们遇到了，有能力一定要帮助他们，要照顾他们。景心大师说：“故者无父母，独者无子女，聋者而不能听，盲者目不能视，音者口不能言，哑巴啊，不能，他不能说话啊，底下还有哑，哑虽能发声，但舌不转，还是不能够言语，所以叫哑啊。痴者愚痴，痴呆，卧者狠恶不善，人心地狠，起心动念都是恶念、邪念，啊，他能欺负的人常常欺人啊，常常行恶啊，妄者是肉，薄者是胆小，这都是说的残废的人啊，狂疯狂，这是我们一般讲精神病经上所说的这些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啊，都是前世不信道德，这一世对道德又不重视，没人教他。如果这一世从小有人教他，过去生中虽有因，这一生没有缘，因没有缘，结不了苦。啊，我们要想避免这一些灾难的，对于经上讲的这些人要有怜悯心，能够感化的要帮他忙，不能感化的要远离他们。啊，不行道德，不肯为善，所受种种殃罚，殃是祸，罚是罪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善业福果，你看因果，善恶因果，让我们对比，请看经文：其有尊贵、豪富、贤明、长者、智勇、才达，皆有叙事、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 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尊贵、豪富这一些，表为善之德，明显作恶之事，但是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想求什么？佛教导我，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得到。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过去造的罪业重，没有修佛之前不知道行善，从来也没有行善这种念头，没有能力啊，自己生活过得很勉强，哪有力量去帮助人，无论在哪一方面，都有业障啊，业障深重啊。那我去找张家大师，向他老人家请教啊。工作不是长久的，别人不雇佣我们就失业了，失业的时候生活马上就成问题，就流浪了，怎么办？老师就告诉我，劝我出家，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给我这么一个使命，要我看释迦方志、释迦谱。我刚进佛门不到一个月，他知道我的，我们对佛教怀疑，我是方东梅先生教我的，才知道佛教的好处，这是教育。方老师介绍我的，跟我说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没听说过。我跟他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，我从这儿入门。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句话我抓住了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完全接受。大概这一两个月，我有个缘分认识张家老师，那是我认识一个蒙古亲王，他们都是学佛的， 看到我读佛经，问我是不是学佛，我说刚刚开始，老师介绍我看，他说你要不要一个高人指导指导，我说需要，他就给我介绍张晓老师。跟张家大师特别有缘分啊！我认识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65岁，他68岁走的，我跟他整整3年，佛学的基础就这个时候奠定的啊！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10年。学教，学经教，才会有一点成就啊！如果没有这个3年扎根，那就没法子。所以我的3个老师，少一个都不行啊！最后还要加个韩馆长护法，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帮助我。这4个人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。啊，那么张家大师就学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佛什么人？我在经典上看到他不是一个宗教家，他是个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舍弃王位，他办学啊，跟孔老夫子一样啊。孔老夫子还希望有个一官半职，啊，替国家做一点事情，没这个缘。那些诸侯国。他认识人不少，也约了见面，但是没人用他，回家教学。释迦牟尼是有王位，他要不出家，他是国王，舍弃王位啊，出家了，从事于教学。印度当时宗教之国，也是哲学之国啊，这些学派宗教他都学过，最后不满意完全放下，这都是我们看的啊，出家放下烦恼障，参学12年，放下，不再跟他们这些人往来了，放下所执障，这2障放下了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所以在菩提树下开悟，悟了之后，他就在落叶园教学，把照顾他的5个人找回来，先跟他们讲解讲阿含啊，乔成儒第一个证阿罗汉果，都是时事的缘分。啊，前面12年教的是小乘，等于小学，接着小学教完了，接着讲方等8年，好比是中学，再向上提升讲般若22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主要的教学的内容，前头没有这个根，学生没法子学，这是大学，般若是大学， 所以小乘声闻缘觉啊，小学中学，真正的学校是大学，时间长，22年，最后8年研究所，法华涅槃，把学般若的菩萨提升到法身大士，成佛了。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，49年。他过世79岁，啊，中国人讲虚岁80岁，啊，外国人讲世俗年龄79岁，所以。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？我读完了张家大师给我那两本书之后，我晓得了，释迦牟尼佛是非常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他讲的东西非常广泛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一生各教育，培育人才。在他麾下证阿罗汉果的多，证得三贤菩萨位的多，那化身菩萨的也不少。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这些名称，在佛陀教育里面是学位的名称，最高的学位佛陀，像现在学校的博士啊，未必都更高了啊，次一等的菩萨硕士，再次一等的本科毕业学士阿罗汉，阿罗汉是学士，啊，我们这个观念一心呢，老师要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那就是学讲经、学教学，啊，一生从事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。没有固定的道场，过的游牧生活，我很欣赏释迦牟尼佛。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一生不见道场，释迦牟尼佛没道场，一生教学。没所知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团体团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，释迦牟尼佛老师其他的全学生，我估计有3000人，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，1250人，那是长随众。从小学一直念到博士班，没有中断的。老师教学49年，他们接受49年的教育，很了不起，令人佩服。啊，有大成就啊！那么下面，三贤菩萨、圆觉、声闻啊，都随着个人的业因，成就他们的 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，善业的福报，跟佛学习那是道业，正三乘之苦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法身大士，所以真正修行能证果，不走这条路，求世间的福报，尊贵是福，豪富是福，贤明是福啊，长者不但有福，而且有智慧啊，智勇才达，这些都是虚实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啊。人天福报啊，我们把念老注解念一遍，下去尊贵等举这么多例子，表为善之德，何必作问为什么不修善啊？迷信作恶之事，两个一对照，作恶的事损失太大了，修善的果报都显现啊，尊贵豪富，那世间富贵之人，中国外国哪个人不求富贵？贵是有地位，富是拥有财富。贤明、智勇、才达，那人中贤智之士，有智慧。有才干，理事通达明了，在社会上有建树，圣贤书不能不读，长者意见二者，有财富，有道德，成为长者啊，积财聚德者，这通者有年长多才者，这称号世间富贵贤智之人，皆由过去世中贤慈尽孝修善积德，这些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认真学习。为什么？弘法利身，离开财富也不行。啊，我这一生命中跟经上讲的一样，那能有今天还有一点成就，完全是靠这一生有一点缘啊，这个缘就是遇到三位老师，遇到韩英馆长， 啊，没有这四个人，我肯定是算命算我45岁后面就没有了，寿命直到45，我非常相信。我这个相信也是有因缘的，我自己能记得的，我家里面三代祖父45岁过世，我还有个伯父，我父亲的大哥，他们也就是兄弟姐妹三个人啊，大哥大我父亲12岁，大一轮也属兔的，45岁过世，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，看到家里三个人没有过45岁，人家说我只有45岁，我相信，我也把时间就定在45岁，45岁以后没有了。啊，学佛一定要在45岁有成就。啊，45岁那个时候，对于净宗信愿持名，半信半疑。啊，在那一生病的一个月当中，半信半疑，也念阿弥陀佛求往生。一个月，病好了。以后我知道，大概是张家大师教我。学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一个使命，是一个任务，带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，应该是这个原因我又回来了。那学佛，张家大师告诉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实质是什么？戒定慧三学，那戒定是要做出来给别人看的，啊，慧，真实智慧，是从戒定里头来的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用什么修定？我是用言教，喜欢读书。啊，早早年跟李老师学了一部大经《楞严经》，啊，这部大经老师讲了3年，他一个礼拜讲一天，讲一次，我也一个礼拜复讲一次。所以这部经从头到尾，他讲一遍，我也讲了一遍，非常欢喜。啊，真的，佛门所说的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这部大经学了之后，我再学第二部，第 第二部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我在台中住了两个月，两个月老师大概有十堂课，讲解十堂课，一个星期一堂，我听完《华严经》第一卷后面，我看清凉的注解，看李长者的后论，都能看得懂。啊，所以老师在台中讲华严，我在台北讲华严。我大概半年就赶上老师的进度，因为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，我一个星期讲三次，两次讲八十华严，一次讲四十华严，我是把这两样东西同时讲，讲了十几年，讲了不少啊，讲到法喜充满，佛法最重要的要传下去，不传下去，后继无人，佛法就断掉了，这不行。所以培养人才是佛门当务之急，没有比这更重要了。今天是做好事，修善业啊，善业佛果，发心学讲经是善业，第一善业，发心护持弘法利生是第一佛果。什么是佛果？这是佛果，要懂得。那么这个事情都要靠缘分，我有心，我懂得，缘不足，一生当中碰到三次缘啊，四十多岁第一次，好像我四十四岁，佛光山跟星云大师的缘，他在那里创业，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请我去当教务主任，如果我这一生都留在佛光山没有离开，他的佛学院的学生有130多个人，我的意思把它分成三个人一组，专攻一部经。我告诉星云法师，十年之后我有把握培养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，他们的程度不在我之下，佛光普照全球。他听了，好是好，但不像学校了。我就告诉他，像学校出不了人才， 不像学校出人才，我这个学佛就是跟李老师学来的，那不是学校啊，什么学来的？听经佛教，那那么这里分组可以分四十多个组，也就是我们选四十多部经论，每一组专攻一部十年，他不能接受我，不能接受我一看，我在这里，这个事都不是我要做的，我就离开了。啊，离开展开了流浪生活，全世界哪个地方请到哪去讲经，好在我认识人多，化缘殊胜，啊，走出过去了，过去讲经对自己是好事，提升自己，对大众实在讲得不到利益，为什么一年才去个两次，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，一次十天，一日曝之，十日汗之，是师父的效果，借借缘而已。啊，这个样子，我差不多浪费了十年时间。啊，第二次的缘分。是我五十岁的时候，五十多岁，新加坡，遇到李牧云居士，啊，也是我们想办一个佛学院，预先办个培训，弘法人才培训班。做实验，办了六届，每一届是三个月，一年办两次，三年，很成功。那培训有几十个学生，小部件能讲，讲得不错，我就计划了，跟他商量，我们办个佛学院，就不是培训班了，啊，认真。有计划长时间来培养人才，哎，他也答应，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变卦了，不想办啊，他还是希望搞这个短期的啊，我一看到心态变了，不是真正想培养弘法人才，我就离开到澳洲去了。啊，到澳洲，我在那边创办净宗学院，有十几二十个同参道友。我希望大家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门，到今年十五年有成就了啊！可是他们学习不认真的，我很失望，好在在新加坡团结宗教做得很成功，我移民到澳洲是澳洲移民部长找我，希望我到澳洲去，那一年我75岁，75岁 一名人家不要了，他要我去干什么？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，给我两个任务。他们把这个工作交给大学去执行，所以我到澳洲跟学校发生关系，我感到这个路祖宗铺的，三宝加持的。那到第二年911美国双子星被恐怖分子炸毁了，恐怖分子升级了，变成恐怖战争，昆士兰大学为这桩事情来找我，我跟他们学校和平学院的教授开了两次会，啊，他们听了我的报告还算满意，学校决定聘请我做教授，在和平学院教学，送给我学位，啊，博士学位。我当时不想接受，我说这对我没用处。校长告诉我，你一定要接受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，你有一些想法看法，确实能够帮助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。希望你代表大学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我是为了，我觉得能够对联合国做一点贡献是好事，我接受了。这样我跟联合国发生关系，这个关系我很珍惜啊，所以我每年都到联合国开这个主要的会议，我一定参加。啊，这个样子，那算我的贡献。我觉得最成熟的贡献，是我把宗教团结这个想法、这个做法以及成功的案例带进联合国，啊，联合国非常欢喜，过去不敢碰宗教，啊，我们去了之后，联合国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办公室，不排斥宗教。啊，今天澳洲宗教团结起来，今年2017年，我们决定在3月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澳洲去考察参观，去看我们宗教团结，去看我们宗教互相学习，让大家对这个有信心。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啊！宗教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啊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文化是从宗教延伸的，也就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，没有宗教的文化寿命都很短。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中国一个， 那我们套汤恩比的话说是，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延长到现在？它有三个宗教支持它，儒释道。啊，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，这个文明它不会消失。如果儒释道成了问题了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会受灾难，也会消失。这是一桩大事，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决定不能让它中断。啊，所以我鼓励年轻人，啊，希望宗教要办宗教大学。面对全世界，或者对一个国家地区，宗教能团结，我们有这个经验。团结在什么基础上？仁慈博爱。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。啊，基督教的圣经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讲多少遍？古兰经，真主确实是仁慈的。佛教大慈大悲，你去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，你都能看到爱，看到慈悲。所以，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核心价值观。它当然可以团结，那应当互相学习，希望宗教呢化解一切冲突，促进世界安定和谐。啊，这是宗教教学的宗旨。那我们努力奋斗这个目标，而且已经做出模样出来了。啊，英国汉学院也帮助西方宗教团结。啊，宗教是一家人，宗教教育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育，尊崇的教化。我们终极的目标，希望世界走向大同，人人都懂得因果教育。啊，这个一瓶线比较长，啊，这个35。诸事我苦，今天名副其实无诸我事，诸是染污。啊，苦这里面没有落地，不但是没有落手，连落地信息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迫切需要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幕后念老劝我行此尽孝，修善积德，这八个字 重要，人人都明白，人人都照做，灾难就没有了。我们再看末后这个，以果应因，一共分三小段，第一段是法，三途苦果，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受终之后，入其幽冥，转身受身，盖行易道，故有泥泞禽兽，云飞软动之术。佛说得好啊，那教导我们，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现在目前就是事实啊，受终之后入其幽冥，转身受身，改行一道，道是六道，我们现在人道，来生到哪去了？到三恶道去了。泥泞是地狱道，禽兽畜生道，入其幽冥，幽冥是魔鬼道，三个都有了，三恶道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上述之因果不虚，那世间所见之事，因果报应你看到的啊，上面举的穷奇乃至于妄狂，乃央法种植意见者容易看到的，而未知受终之后其苦尤为甚巨，入其幽冥，以下这几句正表其罪苦啊，幽冥就是常常说的冥途，冥途是轨道，冥界总指三恶道，啊，到这个幽冥，别指呢鬼去与地狱，如会所语幽冥，所谓冥途黄泉也，转身受身，盖行一道，会所说特人生，受鬼畜等身，这是转身受身，四身转变的云盖现，六道生死，云一道啊，盖现一道，四生指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例如舍麻雀身而得狗身， 这个形状要改了，又如学人身而去做狗，人变成狗的身，就从人道转到畜生道，这叫一道啊，众生轮转六道之中，泥泥就是地狱，云飞是飞虫，软动是爬虫，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，都是在眼前看见的，而且天天看到的。人不能警觉，看到这小虫在出生道，有没有想到我会不会变成他们？那看到狗看到猫，那看到鬼，有人看到的，真看到不是假看到的，怕不怕？啊，地狱我们没看到，有人在梦中见到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三途里头，地狱最苦，容易进去，不容易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，深深感受到因果教育重要。正如周安世所说，人人明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。啊，迷信因果，人人不信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也。所以安思劝说，他留下的著作以因果为主，都是讲善因善果，我因我报，劝勉大家断恶修善，很有道理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